马武和王霸一听冯燕在监狱里就要杀头了，当时就是一惊，这很出他们两个人的预料。马武说：“请问您是冯燕的什么人呢？”“
我是冯燕的母亲。”
马武说：“哦，如此说来您是沈娘了，请受晚生一拜。”马武下拜，王霸跟着也下拜。王霸心想，甭问，这位就是那脚士。脚士赶紧说：“二位君子快快免礼，不知您二位贵姓大名啊？”“
哦，马武说我乃是……”
他刚说到这儿，王霸在后边用手一捅他，那意思是：“爷，您可别报出真名来，这是王莽的地盘，咱们人生地不熟，你要报出马武来，别让人家给暗算了。”王霸这一捅，马武也就明白了：“
我乃是冯燕兄的故识朋友，俺姓马，叫马霸，他姓王，叫王武。”
哎，他给颠倒过来了。
今天公事在身，顺路到此探望故交，但不知冯兄身犯了什么罪呢？
脚士说：“哎，这因为前天夜晚有一个道士到我家偷东西，被我儿冯燕发现，他一时失手竟把那个道士给杀死了。此事被官府知道之后，便把冯燕绳捆索绑到当官而去。我听人说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恐怕我儿冯燕要难逃一刀之苦了。”这脚士说到这儿，显出了一种难过要哭的样子，但是眼里边没有泪。
王霸说：“既然是如此，沈娘不必过于伤心，我们那只好告辞了。望您花些银子钱给冯兄打点打点官司，让他能免去一死，日后呢我们弟兄好有个相逢之日。”“好，再会，再会。”
王霸跟马武俩人回来了，俩人在店房的屋里一坐，长叹了一声啊。
马武说：“嘿，这叫咱烧香佛爷吊定，咱烧火灶火门犯风啊，
别扭不别扭？冯燕让人家给抓起来了，咱俩怎么办？”
王霸说：“怎么办呢？那咱就回去交令吧。”马武说：“你回去交令，那不得连脑袋一块交给邓军是吗？再者说了，我这个做朋友的也没把你给救活呀。”王霸说：“你跟我来这一趟，你这朋友可以说跟我交情过命了，事到如今这是瞎子害眼，没治了，那怎么办呢？好朋友别叫好朋友为难，我王霸认命了。”“
别别别，咱们怎么也得想法子把冯燕给救出来，实在不行呢，俺马武夜入他的监牢，给他来个砸监反狱，你看如何？”
王霸说：“这可不行，咱们人单势孤，又是在王莽的地盘之内，弄不好结不了狱，咱们俩也得进去，这个倒是行不通。”马武说：“那怎么办呢？别的没法子。”
王霸说：“咱俩先慢慢想想，还能不能有别的主意？”“
好，那就想。”
两个人正在这无计可施的时候，房门一响，店伙就进来了。“
哎，二位客爷，打扰您一下，您买玉器吗？”
马武说：“去去去，买什么玉器，马老子就喜欢兵器。”“
哎，好，您那我再去问问别的屋。”店伙计转身刚要走，王霸说：“哎，等会儿等会儿，
你说卖玉器是什么玉器呀？是你们店里卖的吗？”
店伙计说：“哎，这个不是我们店里卖的，这个是我们掌柜的替别人卖的，这个事儿呢还不能声张，让我各屋里边偷偷的问呢。您二位要不买呢，那就算了。我琢磨着您二位啊，也不能买这玩意儿，您也没用。但是呢，我得问到了。”
王霸说：“你要卖的是什么玩意儿？”
店伙计从怀里边掏出个小红布包来，打开之后，从里边拿出一个玉坠子来，在王霸的面前那么一晃，您看，就这个坠子。
王霸一瞧：“哦，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你问我们干什么？这是女人们用的东西，快拿走。”“
哎，喊您呢。”店伙计转身刚要走，马武说话了：“站住！”
把那坠子给我看看。
王霸说，什么人呢？我不看他又看了。
马武从电伙计手里拿过这坠子一瞧，
只见这个坠子是一个大如豌豆、颜色淡黄、晶莹透剔的小老虎。这只虎磕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最绝的地方是这俩虎眼睛借助于这黄玉上的两点黑霞起了点睛作用。人们都说这霞是玉上的斑点毛病，所以有瑕不掩玉之说，但是这块玉上的瑕却是瑕玉相张，交相辉映，自然形成，巧夺天工。马武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坠子，心想，这不是我们家的玉虎坠吗？当年我亡命家下，临行之时曾将此物交给妻子，让她戴在女儿身上，可怎么今天竟会在这儿看到了呢？
王八说，你别看了，你还买那玩意儿吗？啊，快给人家吧。马武说，我买这个坠子，不过伙计，你得告诉我这坠子是谁卖的，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我要亲自见见这个卖主。
您非要问这个，那我就告诉您吧。跟您说呀，卖坠子这个人呢，是我们店里掌柜的好朋友的儿子。
马武说，你啰嗦了半天，他叫什么？
他呀叫冯豹，小名叫千郎。他爸爸呢就是我们镇上跺一脚四面乱颤喊一声八方回音的人物，姓冯，叫冯燕。不知怎么回事啊，这位冯先生摊了人命官司了。冯公子呢想要给他爸爸打点官司，但是钱不够，万般无奈逼出这么一招来，把这玉坠子就拿出来了。人家说呀，这玩意儿可值老鼻子钱了，但有一线之路，人家不能卖，现在卖他呢也是万不得已。这事儿传出去怕人家笑话，所以冯公子人家自个儿不露面，托我们店的掌柜的给张罗，掌柜的告诉我了，我这又告诉您了，就这么个子丑寅卯，您明白了吗？马武一听，感情这玉虎坠和冯燕又有关系，这件东西怎么会落到冯燕的手里呢？我的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也许冯燕能知道。又一转念，我和王霸到这儿是为了请冯燕呢，破寄养，眼下先救冯燕要紧，别的先不去想。马武说，伙计，你把这冯公子请到我们房里来见见可以吗？
这阵王霸在旁边也听出门道来了，
对，请到我们这儿来见见，快去。
伙计说，冯公子生性腼腆，人家早就说了不和任何人见面。马武一听，心想见不到冯公子就不会知道冯家的详情，也不能搭救冯燕呢。他忽然灵机一动，跟店伙计说，
伙计，你见了冯公子啊，告诉他就说这坠子我买了，但我要跟他当面谈价钱，他要还不来你就跟他直说，就说我和这位是他爸爸的生死故交，今天特意到这儿来看他爸爸来的，他爸爸的官司我们要管，不过得让他跟我们说明白，干脆你就跟他说吧，他马叔叔与王叔叔在这儿等着他来见礼呢，他要不来我就揍他个兔崽子。
王霸也跟着六凤，
对，这小子小时候在我胳膊上还拉过青屎撒过尿，今儿个他要不露面，我非去打他屁股不可。
店伙计一听，哟，感情人家这二位跟冯先生这么近呢，这是老交情了。哎，好了好了，二位，我这就去告诉冯公子，他在我们掌柜的家里呢。
店伙计转身出去了。马武和王霸两人相对一看，这是哪的事儿啊？
马武说，你可不知道，这玉虎坠可有点来历，等有功夫我再跟你说。一会儿这冯千郎要是来了，咱就这样跟他套近乎，弄清详情咱们再想主意。
王霸说，对， 我现在就听您的，您说咳嗽我就喘，您要吵吵我就喊，您要追我就撵，您要躲开我就闪，反正我跟着。马武说咱就这么办了。两个人正谈论着，电伙计回来了，他在门外先说了一句，二位客爷，冯公子到了。紧接着走进屋来，身后边跟着一位年轻的公子。见这位公子年纪约在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面如肤粉没肤粉，唇若涂朱未涂朱，那叫自然宝色，头挽发短，身穿蓝衫，足蹬绣履，仪表俊雅，举止不凡。进屋之后冲着马武王霸拱手施礼，二位叔叔恕小侄不知，多有慢待。
马武说没说的没说的，不知者不怪嘛。小子，你知道你这两位叔叔从哪儿来吗？
不知道。
告诉你，我们俩跟你爸爸那是从小的朋友，一块光着屁股长大的，我们在一块拉钩跳绳放屁风筝掏家巧抓蛐蛐什么都玩。当然了，这些事儿你都不知道，我们老哥们多年不见了，梦里常想着，话里常念叨，好不容易盼着有个机会到东西镇来办事儿，我恨不得到这儿啊就先见着你爹，可没想到到你们家一问，你爸爸蹲了监牢了，我们俩就像凉水浇头，怀里抱冰。回到店房，怎么琢磨你爹那个人也不能杀人呢，那是个读书识字的人呢，不像我们俩呀是粗鲁之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正犯猜疑呢，你小子来卖玉虎坠来了，我们一听你是牵狼，这我们不能不问你，咱们都是致敬的人呐。小子，告诉叔叔怎么混的卖东西了。
马武这一篇子话说的跟真的一样，就连这聪明的冯公子也不得不相信面前这两位人物是他爸爸的致敬的好友，因为听他说的太真切了。钱郎未说话之前重新又给两位叔叔见礼，二位叔叔听您这一说，小侄才知道详情。
王爸说，你爸爸平时没提过我们俩吗？一个姓马，一个姓毛，是他最好最好的两个朋友。
冯钱郎说，提起过，经常提起。冯钱郎心想，我倒是没听我爹说过这二位，但这阵儿没听过也得说听过呀，要不然这二位叔叔多扫兴啊。
二位叔叔，小侄现在重新与您见礼，拜见马叔叔王叔叔。说着话跪倒身躯。
王爸说快起来快起来。马武说好了好了，快跟叔叔说说你爹是怎么摊的官司。
冯天狼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店小二，看那意思有点耐口，店小二机灵，赶忙说，哎，几位，哎，那您谈谈，我在前面照应照应。说着话他走了。
马武说说吧。
马武把门关上了，冯钱郎这才从头说起这场人命官司的经过。
二位叔叔，那天早晨呢，家父起床之后开开房门，忽然发现在窗台之外倒卧着一具尸体，近前一看，乃是镇西五里外老君堂里的道士，姓左名夏。家父正在惊疑之际，恰巧有几名造吏在门前经过，他们闯进院子追问这死尸的由来，家父一时难以回答，他们就当场把家父绳捆索绑，押赴颍阳县衙。我随后追到县衙，想要替父鸣冤，但是县宰对我说，你父亲无论是什么缘由已经杀了人，杀人者必然要偿命，现在已经把公文上报，但等批下来之后就要复行正法了。小侄一听此话，真如晴天霹雳，急忙回来禀报母亲。家母闻听和妹妹痛不欲生，侄儿我只好喝出性命为父鸣冤。我想现在不准我告到郡，郡不准我告到府，府不准我告到长安城，府冤不深我死不瞑目。但是这帮贪官都是些见利忘义、见财忘礼之辈，大新朝的衙门都是些有钱就有理的地方， 我替父申冤，还得要有银钱疏通啊。我们母子三人苦无积蓄，故此家母把他的这一件视为奇宝的玉虎坠拿出来让我卖掉，并让我记住买主是谁，以便将来再把它赎回来。母亲说此物是无价之宝，但为救父亲也顾不了这些了。
马武一听，孩啊，这个玉虎坠是你母亲的？
凤仙郎说正是。
马武心想，这怎么弄的呢？
这玉虎坠当初是我留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信物，怎么会成了凤仙郎母亲的东西呢？
难道说我老婆没死就嫁给冯燕了？他娘的，太乱了，不想了，先设法救冯燕，救了冯燕什么事儿都明白了。哎，小子，你们家是东西镇有名的富户啊，怎么还拿不出钱来打点官司，至于卖东西呢？
冯仙郎说您有所不知啊，我的后祖母与我家父不和，家父初次对祖母的孝道，家产财物多由祖母所管，家父被官府捉拿之后，我的叔叔何其卷又把家父的财产强行霸占，不准我们母子动用，所以我们母子没有钱打点官府。
马武说我听说你不是跟杜岩老隐士学过武艺吗？
冯仙郎说是啊，家父曾领我投拜杜爷爷学过武艺。
学武艺是干什么的？那是当菜就饭吃的吗？何其卷霸占你们家财产，你不会揍他吗？你要打不过他，叔叔我帮着你打，让他把你爸爸的财产交出来。
叔叔这可万万使不得呀，何叔叔与家父虽不是同胞弟兄，但毕竟是我的长辈，做侄儿的焉敢以小犯善啊。我想只要设法把我爹爹救出来，我叔叔自会把家产交出来了。
那么你父亲为什么要杀那个老道呢？
家父跟那个老道素日无冤，近日无仇，怎么会杀他呢？我想定是有人从中栽赃陷害。
王霸说栽赃陷害的这个人能是谁呢？
这冯乾郎说不出口了。
马武说小子，你要知道他是谁尽管告诉我，你不敢惹我敢惹，你不敢碰我敢碰，你马叔叔这一辈子就是不怕横的不怕硬的，就是皇上他二大爷要是不讲理，我也敢扇他三巴掌。你告诉我害你爹这个人是谁，他住在哪儿，我让他不出今天三更天脑袋搬家。
冯乾郎一听更害怕了，心想你要再杀一个，我爹这罪就更大了。
叔叔，我说有人陷害只是揣测而言，要指出他的名姓现在还不敢断定。
马武说这就不好办了，孩子这样好不好，你不用断定，你就说谁有可能办这种事，告诉我之后我去给你寻根究底儿，怎么样？
这我也不好说。
王霸说这孩子胆小老实，不敢随便猜疑人。孩儿啊，我问你，死的那老道上你们家去过吗？
千郎说他过去化缘曾经到过我家，并不常去，倒是他的师父叫王腾常找家父下棋，但这个左老道死了之后，他的师父也并未到官厅追究。我想大概是奈于和家父和我叔叔的交往吧。
马武说好了，还得这玉虎坠你呀先别卖了，你先回家等着，你的两位叔叔帮你打这个官司，假如我们要是把杀人凶手查出来，你敢去上堂鸣冤吗？
叔父，真要是巡查出罪犯来，侄儿自然要敢去替父申冤。
马武说好了，你先回去吧，三天之内听我的消息。
叔叔，那能行吗？
甭问，你叔叔专门会问案，你就走你的。
啊，要那么说，我多谢叔叔。冯乾郎走了。
钱老走了之后，王八说，马大哥，怎么你要给抓凶手啊？你要给办这个案子？
马五说，啊，咱要不帮他办这个案子，什么时候能救出冯燕来呀？啊，
王八说，你行吗你呀？
马五说，你哪知道，告诉你，我在鹿林山占山为王的时候就问过案，有时候当官的问不明白这案子，我一插手就全明白了。鹿林山下边有个财主，霸占姓马的人家的田产，那姓马的往官府告了多少回，那财主就是不承认，官司打不赢。后来那个姓马的就找到我那儿去了，问我能不能管这事儿。我说管，我马上派俩人下山把那财主弄到我这山上面来了。你说怪不怪？我一问他，他就说实话，我让他把田产退给人家，他马上答应。把他放回去之后，他把田产退给那姓马的了。后来这小子上官府把姓马的给告了，说他跟我同姓，勾结强暴，官府一下子把那姓马的给抓起来杀了。我听到这信之后，一下子下了山，把那财主给宰了，宅子放火给烧了，两清账。你瞧这案子处理的多利索。王八说，哦，您就这么问案呢？今天这案子可不像你当年那案子，这案子头绪纷乱，找不着凶手啊，那你抓谁去？
马五说，这可也倒是，不过咱俩可以商量商量，你看抓谁好。
王八说，这玩意儿可不能乱抓呀，这样吧，咱呢先问问电伙计，说不定从他嘴里边能听到点什么有用的东西。
马五说，对。
他急忙出去就把电伙计给找来了，俩人把冯燕这个案子的过程一说，然后马五问电伙计，
伙计，你说这老道是谁杀的呢？
伙计一听吓一跳，哎，客爷，这我哪能知道啊，这杀人的事我可不清楚。
马五说，你看这老道能是冯燕杀的吗？
这个冯先生那可是个读书达理的人，他不见得能杀人。
就是啊，
那他不能杀人，你说是谁杀的呢？这您问我，那我怎么能知道呢？
王霸在旁边说了，哎，我说伙计，我们也不是非让你说出杀人犯来，冯燕是我们的朋友，他摊了人命官司了，我们为他着急，想帮帮他的忙，但又有劲使不上，想从旁打听打听谁跟他好谁跟他坏，跟他好的我们就多问问，跟他坏的呢我们就不搭理他了。你说谁跟冯燕最好啊？
店小二说，那要是跟冯先生好的人
那可有几个，都是这东西镇上的文人墨客，你像东头的罗先生，北头的张老师，乔家油坊的掌柜的，我们店的掌柜的，都跟冯先生不错。
嗯，跟冯先生不好的人都有谁呢？
伙计说，这个我就不好说了，冯先生人缘好，没听说他跟谁吵过嘴干过架。
嗯，
就是他那个狗食兄弟何鸡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是人事不干，那冯先生对他呀那也还不错呢。冯先生这个人呢，对自个儿是小肚量，对别人是大度量。
王八说，好，这个何鸡卷是干什么的呢？
他呀，嘿，说不上是干什么的，吃喝玩乐，游手好闲。
好，你甭说了，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你什么时候再想起来再来告诉我们
好吧。
你走吧。
好，您。店小二出去了。
王八说，马大哥，这事儿要想问出头绪来，我看呢就得先盯住这何鸡卷。
马五一想，对，我问案子抓住个头就能捋出根来，今天晚上咱们俩就去冯宅。
好嘞。
这两位一个轻头愣，一个愣头轻啊，硬想要解决点复杂问题。吃完了晚饭以后，两人躺在床上睡了一小觉，到了二更天，远远听见桥楼上梆梆哗。
哐，俩人起来了，身带宝剑，出了店房，在黑夜之中就来到了冯宅。到冯宅这儿瞧了瞧，大门插着呢，没敲大门，两个人翻墙而入，轻轻的跳到院子里边之后，一看呢，这一套大四合院的宅子，这才想起来，忘了问问这何家眷在哪屋住了。这儿正房偏房两进的院子，好几间屋子，这不能愣闯啊。这里头有冯燕继母的屋子，有冯燕的夫人住的屋子，还有他女儿的屋子，还有冯天狼的屋子，这闯错了不好办呢。这二位没办法，蹲到东配房的房山头这儿商量。他娘的，咱俩来的太冒失了，咱也没打听明白了，这何家眷在哪屋住啊？哪个屋是他的屋子？王八说：“就是啊，这我哪知道啊？”王五说：“那怎么办呢？”王八说：“这样啊，要不啊，咱他娘的先回去得了，明儿再来。回去怎么办？回去咱问问呐，问明白，明天再来。”马武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两个人正在这嘀咕呢，忽听这个配房门一响，又到里边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要上厕所，厕所呢就在方山头那边的院墙角上。当他走到方山头这儿的功夫，马武突然站起身来，抽出宝剑，在他身后砰一把就抓住他头发，剑弹不下。别嚷，你要是嚷我就宰了你。我问你是冯燕吗？前面这个人一听急忙回答：我不是冯燕，我是何家眷。马武说：对，正好找你，这正是旁敲侧击，不打自招。